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殿堂啊。在这里呢，我们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分享呢，那其中有这个天经中的家庭，还有改变生命的信仰，有两个环节当中呢，我们有唱一首诗歌。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希望你呢能够在这个当中来参与的。
是的，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或者发个短信给我们，在里面可以讲一下你对于这个节目有什么意见，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我们都全然的接受。更为重要的是，也希望听到你的故事，或者你对于天经看的时候有很多的疑问，也欢迎你跟我们去交通一下，交流一下。我们的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家，特别是我们回族的 Dosti 呢，也是非常注重家啊。那我问小燕，什么叫家？
什么叫家？给我半秒时间想一想。家就是我每天下午5点半都很想马上跑回去的一个地方。
那有的人他不愿意回去。
但你现在是问我吗？
对。那其实那个家呢，不是一个建筑，也不是一个里面的什么物质的东西，是因为里面有人。
对。
如果里面有家人在一起的话，那个才是真正的家。否则的话，你回到家每天都是面对四个墙壁，或者面对彼此之间都是不能讲话或者吵架，那我觉得这个家呢是不幸福的。
也是啦，除此之外，我觉得家里的风气也是很重要的。无论你是来自大家族或者小康之家，风气特别对于下一代的影响也是非常的深远的。我前几天呢，在那个车站等公交车的时候，看到远处有一对情侣，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夫妻了，反正就是应该相处很久的时间，两个人就嗓门都很大，互相的大声责骂，隐隐约约听到呢，应该是为了一些芝麻绿豆的事情，不是重要的事情。结果就从上车一直吵到下车，
在车上就吵，
在车上也吵。然后突然之间，那个女的声音略微变小了，她就说：“你为什么要大声的骂我？”结果那个男的就回答她说：“你平常不都也是这样子的吗？你在家里也是这样对待我的。”我此刻就心里在幻想，他们有没有小孩呢？他们的家庭是不是只有他们两个人呢？如果真的长期下去，不仅你的心身灵也会受到伤害，你看你的耳朵也会受到伤害。
的确，所以我觉得如果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因为每天面对面嘛，你面对面的时候都是吵的话，大家的这个心情呢是非常不舒服的。
对，
所以我们说幸福家庭，什么叫幸福家庭，并不一定说我拥有什么多少东西，而是说两个人之间我能不能彼此的畅通的敞开的一起来谈，有什么问题我们把它解说出来，这个才是真正的幸福。否则的话呢，大家吵来吵去没有一个结果的。
对，关键是要尝试控制自己的情绪，很需要的一个元素在家庭里就是温柔，温柔的互相对待，互相的尊重。也像刚刚杨天成老师说的，沟通也是非常重要的，沟通是一条桥梁，通往哪里呢？是通往每一个人的心灵里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条桥梁。
对，所以在今天我们这个天经中的家呢，我们来分享幸福婚姻的秘诀，到底这个婚姻是意味着什么，怎么才说是一个幸福的婚姻，我们一起来听。
家里多一份付出，多一份甜蜜，
家里多一点谅解，多一点爱，
家里多一份宽恕，多一份幸福。 圣经中的家庭有佳美的典范，值得学习，有失败的例子，值得引以为鉴。让我们在圣经故事中汲取教训，建立一个温馨和睦、充满爱的家庭。圣经中的家庭。
圣经箴言提到婚姻的时候，有以下的一段描写，请大家听马云把这一段话读出来。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你的泉源岂可仗义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亲爱的多斯提，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这句话是千古名言，记住这句话，用在自己生命中的人有福了，他的妻子有福了，他的儿女也有福了，他的整个家都有福了。有一个消息说，在美国，穿上婚纱礼服，手拉着手，填在心头的十对新人中，有六对分手，各走各路。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若说性情不投，他们婚前不是也已经有过一段长长的交往了吗？若说经济成问题，男的不是已经有一份好的职业，女的也上班，两口子有消费能力，经济也不成问题。若说爸妈啰嗦，今天的新婚夫妇很少与家人，特别是长辈住在一起，爸妈不但没有住在一起，好些还是住得远远的，远到逢年过节也只能够寄上张贺卡。另一方面，这一代的老年人也比较开明，没有三代五代同堂的观念。当一对年轻的夫妇即便见面也是客客气气，相敬如宾的，这样的话夫妇分手跟上一代人也大概没有关系，那么必定是教育水准相距太远了。这也未必，现在很多的年轻夫妇都是受过高等教育。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夫妇分手呢？原因大概不少。箴言第五章当中写道，老父亲向儿子叮嘱的话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大的问题。那么这一大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婚外情。婚外情这件事自古以来造成了许多的家庭破裂，婚姻受到损害。根据箴言当中所讲到的，这件事应该负责的是男方。男方变心，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失去了当初喜爱的心。一个男人为什么会失去喜悦妻子的心呢？消极的方面应当是这个男人是很坏的。那么让我们从积极的方面来想一想整件事的缘由吧。第一，是不是妻子有什么使他变心的地方呢？第二，是不是遇到不规矩的人？第三，是不是丈夫对妻子见惯见熟，失去了兴趣呢？若是以上三个问题都对了，那么就应该有办法解决了。妇女们切勿以为已经结了婚，江山已定，就应该什么都随便了。头发蓬松是件小事，在家里面随随便便想穿什么就穿什么。虽然你的看法和想法可能是对的，莫奈人生是有罪的人，有罪的人贪心厌旧，不满足，好挑剔，好刺激，怎么办？硬碰硬好，这个时代谁也不怕谁。不错，这个时代是谁也不怕谁，可是不妨安静下来检讨检讨自己。 有研究夫妇爱情的人建议结了婚的女士不要把自己弄得花枝招展，相反的，轻装淡抹，衣履整齐，懂得回眸一笑，轻声细语，避免过分的珠圆肉润，那么避免自己弄成一个像男人婆一样的人。这些话听起来十分俗气，但是实际上来说，这些事情对某些男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圣经中，我们也看见萨拉78岁的时候还能够使伊普拉辛醉心，怕别人见了生邪念。固然是萨拉原本长得非常的美丽，但是我相信除了长得美丽以外，一个上了年纪的人，除了实在懂得在外貌上留意，言语举止必定也是有相当动人的地方。每个人都有他的脾气和品性，不必去计较谁是谁非。既然结了婚，就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对方。妻子如果不上班，家中的摆设不妨花些心思，闺房必定能够有点闺房的味道，枕头被褥也用些大家喜欢的颜色，睡衣挑些活泼一点的款式。如果后园有种花的，放朵花在瓶里也是件好事。一切用品不必名贵，但是经常换一换，丈夫看了眉开眼笑，自己也欢喜在心头嘛。如果遇上了不规矩的人，或者是老情人什么的，最好是不要遇到，只是事实上头痛的也免不了。除了多多的为他祷告以外，切不要用怨生怨死的摊牌方式去应付。聪明的妇女会动动脑筋，使丈夫觉得非亲莫属，用箴言和其他互相劝勉的经文彼此提醒，主的话带有能力，会给你意想不到的帮助的。对弟兄男士来说，圣经3番4次劝人不可以移情别恋，不可以恋上油嘴滑舌的外女。箴言5章18节劝你喜悦幼年所娶的妻，第20节问你为何抱外女的胸怀，你怎么回答？第21节警告人所行的道都在主的眼中，切不要以为妻子管不了便糊涂来做。第23节说，若你偏行正路，不受毁训，结果不但走差了路，更且是走上了不归之路。想一想，只是贪一时的刺激，放下家中原本是你喜爱的妻子，不但造成了妻子的伤痛，更造成了你自己的痛伤，何苦呢？
我们稍微讲一下刚刚那节经文，箴言5章15到18节，我自己第一次看，我未能感受到原来它背后的意思是讲夫妻两人的关系。
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你稍微了解一下以色列的背景，池跟井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不会随便用别人的。这里就讲到比喻妻子就好像河水一样，你这个河水千万不能流到街上，就好像是请你把你的爱专属于你的丈夫，不要分享给其他的异性。
有人说婚姻是自私的，那这个的确是有道理的，因为婚姻呢，是不是说我随随便便的，只是在夫妻之间才能够享受的。
对，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夫妻之间呢，既然你们能够在一起，就应该好好的去珍惜。不是说在一起你挑我的毛病，我挑你的毛病，你指责我，我指责你，这样呢，其实大家呢都是不幸福的。
没错，很关键的，刚刚的第一节经文，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不要受到外面的诱惑去跑去喝别人其中的水，跑去喝别人池中的水，那是不对的。彼此应该要忠于婚姻，婚姻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来的，我个人来说是一辈子的盟约，不能够随便去毁约的。而且那个专属感，无论是在 身份上或者身体上也是需要注意的。
嗯，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婚姻呢，就是上主给我们的一个特别的恩典，那我们应该持守，而且呢，在这个当中呢，让这个婚姻呢，我们制造一种幸福的一个气氛，
自己来制造。
对，如果其实这个两个人之间可能有不同的一些想法、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一些习惯，那怎么样在这个当中磨合呢？
嗯。
这就需要沟通了，不要像刚才你说的在车上吵来吵去，吵来吵去，你指责我指责你，这样的话呢不能解决问题，甚至呢两个人都受到伤害。
对，要用温柔的态度坦诚分享你真实的感受，其实家人最亲近的枕边人没什么好隐瞒的，坦诚地告诉他吧，让他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才能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帮助体谅。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很多这个像这个诗篇里面所说的喝井里的水，那有的人他为什么他跑到别的井里面去喝别的井里的水？
因为不好喝吗？自己井里的水
对，可能自己觉得苦，可能觉得很辛苦，
喝腻了，喝腻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夫妻之间呢要好好的去学习沟通，学习怎么样在这个当中有不断的有新鲜感。幸福其实是常常有幸福感的。
嗯，那不如现在我们就听一首讲到幸福的诗歌，是盛小梅的幸福。
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心中眼睛被主爱开启，看见幸福的天地就在我心里。他并不是要我客气，也不是要完美主义，他是真实而简单。
我当然有了，从小就宣念清真言，跟着爸爸相信六大以玛尼，遵行五功啊。
嗯，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
让我们一起认识
改变生命的信仰。
从尔撒的完美品格看信尔撒。前几次我们讲过尔撒麦西哈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比如对孤儿福利，比如妇女地位，麻风病人的影响，比如对奴隶的解放运动以及监狱改革运动的影响。今天我们接着来看尔撒的完美品格，她全然美丽。你曾否有过这样的经验？一个面貌美丽的女子， 或者是仪表堂堂的男子，却使你深感憎恶，而一个面貌平凡粗糙的人，竟然使你敬慕之情肃然而生。这一种普遍的经验证实了内在美的重要与宝贵，外貌之美只能暂时引人注意或者博取好感，但内在美却能长久使人敬爱。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象比世人枯槁，这是尔撒·麦西哈在世人眼中的样子，但是他具有最高度的内在美，他的无瑕品格与高超的美德，引起了20个世纪以来人类不止息的赞叹、敬仰与颂扬。德国的大文豪歌德说，不管人类的精神文化如何增进，他总不能超越尔撒·麦西哈《佳音》里面所表现的标准。英国的文学批评家马泰·阿诺德说，尔撒·麦西哈向我们显示了最高的道德水准。英国著名经验派的哲学家洛克说，虽然许多人关于道德方面写了很多的书，但是终不及《隐之乐》里面尔撒·麦西哈的道德观念的崇高。法国自由思想家卢梭说，《隐之乐》中的纯洁高超使我心折。举世闻名的大历史学家汤恩比说，尔撒·麦西哈是最崇高之道德目标，是至圣至善的超人。上述名人都是独具双眼、严格治学的人，绝不轻易颂扬一个人物，但他们对于尔撒·麦西哈的评论非常具有分量。这样一个对比，在雅歌1:5里面有一句话可以把它生动地表达出来，那里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爱的美丽，沙伦的玫瑰。在人类历史里面，有一幕永铭人心的场面，有一群手拿着石头咬牙切齿的人，正在准备将一个淫妇打死的时候，有一个人挺直了身子，面上交映着一种不可言语的圣洁与慈爱的表情，缓慢而确定地吐出一句话，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当众人低头散去时，他用无限慈爱的声音对这个淫妇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记录在耶哈雅卷的第8章，而路加卷的19:1-10里面，尔撒慈爱的声音在巴勒斯坦震荡着，他对人所不齿的税吏长该撒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在路加卷的23章里面也记载这样的信息，他对被钉十字架的强盗说，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他也对着一个曾经堕落极深而终于受感动而悔改的女子说，平平安安地去吧。他也向着那些被罪链束缚的人呼召说，凡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会丢弃他。尔撒的爱并不只限于言辞中，更显明在他没有枕头的地方，他是常经忧患、 做罪人的朋友，最后显明在他所自愿选择的十字架上。圣洁的美丽，谷中的百合花，雅歌二章二节。百合花作为尔撒麦西哈圣洁的象征，是再恰当不过的。在我看来，尔撒麦西哈圣洁无瑕的有力证明之一，就是连他的母亲麦尔言与弟兄们也都信他是毫无道德瑕疵的救主。如果尔撒有品格上的过失，别人虽然不知道，但是他的母亲与弟兄们朝夕与他相处，当然十分的清楚。别人可能相信他是上主的羔羊与人类的圣洁救主，他的亲人们怎能相信呢？但是事实上，麦尔言与他的弟兄都做了他的门徒，接受他是圣洁无罪的救主，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证明了尔撒圣洁无瑕的品格。
首先我要感谢刚刚盛小梅给我们补充一个关键的要素，你需要有尔撒进入到你我的生命当中，才会有真正的幸福感。之前那一集好像也讲过，婚姻的关系中就好像一个铁三角，不是说有小三或者孩子，第三者正好就是上主，一定要介入两个人的家庭当中，做一个完美的桥梁，才能够让两个人的关系拉近。
而且呢，就是要放下重担啊，各样的一些缠累我们的，各样的一些烦恼，负面的东西都要放下，正面的，积极的，我们学会沟通，学会努力彼此的建立，这才能够有一个真正幸福的家。尔撒可以改变历史，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可以改变我们的家，可以改变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我们愿意，就能经历主的恩典。最后我们来看斋布尔诗篇37篇3到5节。
你要托靠主，并要行善，你要住在地上，以诚信为食，你要以主为乐，他就把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你要把你的道路交托主，并托靠他，他就要成全。
只要我们学会交托，学会放下重担，学会仰望我们的主，我们就可以经历主实在的恩典。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